欢迎来到东石西吧。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
大家好，这一期我们要聊的是那些年我们花光的钱。
Yeah, 花了好多钱。
为什么想聊这个话题，是因为
我觉得我们两个到了中年都没有存到什么钱，然后也在租着房子，然后但是又因为人到中年开始有了中年危机，所以开始意识到说，哦，天哪，钱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钱非常的重要，虽然说钱不是幸福的衡量标准，但的确是没有钱幸福感就大打折扣。首先要声明的是，我们这里并不会探讨什么有用的理财概念，也不会教大家一些理财方法什么的，也没有投资策略分析啊等等，全都是我们为什么都已经快要40岁了还是两袖清风，没有什么固定资产，也没有什么存款，
没错，全是我们踩的坑，就是回头看，哇，一片沼泽地。
对，我们先聊聊我们现在的这种财务状况都是什么样吧。
好，那我呢，是十年前结婚，然后结婚之后我就一直是家庭主妇，那一直到去年的时候呢，我才刚刚开始有一份稳定的但是兼职的工作。然后我们现在也是租房，然后基本上也没有存款的一个状态，然后有两个小孩，他们在念，他们上的是公立学校，然后是免费的。
嗯，就是开支已经很节省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存下来什么钱是吗？
没错。
我的状态是我在澳洲已经当了3年的老师了，然后前两年呢，是在偏远地区，然后所以说生活成本没有那么的高，房租稍微便宜。然后前年的年底我搬到了墨尔本，然后就开始在小学当老师。然后小学的老师跟我在幼儿园相比反而少了一点，加上生活成本也增加了，房租基本上是在偏远地区的时候的两倍。所以说这个存款就非常的少了，基本上就存每个月下来都存不到什么钱，然后就是也没有房，也没有什么存款，然后有一个非常非常破的二手车，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要哭了，我的纸呢？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么贫穷的地步？我要哭了，一定要聊成这样吗？OK, 那我先讲我自己好了。我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存钱的概念，甚至我对钱也没有什么概念。在我的印象里面，我从来也不缺钱花。我手里面虽然不会有太多钱，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因为钱这个考量而去犹豫说，哦，我要不要买某一个东西。那比如小学的时候呢，我不管是买零食啊或者是买文具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事情，我都不需要跟我的爸爸妈妈商量，因为他们总是会给我够用的零花钱，然后也不会过问我这些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对，然后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的钱包里面也总是会有几百块钱。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身边的同学好像大概大家身上可能也就是揣几十块钱的那个样子，那我可能就是他们的10倍这样。那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我身边的朋友如果他们需要借钱呢，然后或者手头突然有一点紧，他们就会来找我。那我自己呢，虽然我不是一个花钱很大手大脚的人，但是我就是觉得反正想花就花啦，然后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说这个钱它会有一天消失，它会有一天需要我自己去考虑这个钱要从哪里来。对，
所以就是对金钱到底是从哪来的没有什么概念。
对，我从来不知道就是钱是需要通过努力才能挣得的。
然后我的情况就是，我是过早的知道钱来之不易，虽然说没有自己通过劳动去感受这一点，但是因为父母一直都在向我灌输我们家里很穷这样的一个概念，加上我爸是，我小的时候我爸是开吊车的，就是开起重机的，然后他做的事情就非常的辛苦，就是你肉眼能够看到我爸回家的时候就是满头大汗啊，可能身上也弄得很脏啊什么的。我妈是家庭主妇，然后呢她的工作就是如何省钱，所以他们两个消费都非常非常的拮据，就他们都非常的非常的节省，就是甚至是那种我妈可能很想吃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她就为了省钱她也不去买。
我有一个问题，就如果你想要吃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你想要买某一件衣服，买某一个文具，你会得到吗？
我爸妈对我跟我弟就是还是蛮大方的，我也没有觉得说自己好像小时候经济上过得非常的苦，就是也没就是那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态，就是跟什么贫困山区的那种新闻报道里面的那种孩子比，我是相对要比较相对富裕的。就是比如说我可能很想很想很想要一个手机，然后等到高三的时候我妈就买给我了，然后或者说我很想要，
你高三就有手机了？ OK， 我大学才有。哎，
真的吗？
对，因为我也没有那么想要可能。
然后或者是说我高中住校的时候，就是隔壁我有一阵子是跟高一年级的女生住在一起的，然后就是有隔壁有一个学姐，她就有一个那个随身听，然后我就很想要一个一样的，然后也是就跟我妈说，然后我妈就后面就给我买了。所以他们对我跟我弟还是比较大方的，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有零花钱，所以高中的时候也会买一些 you know， 讲到这个要暴露我们的年龄了，我买一些磁带啊买点杂志啊什么的看一看，就是不是很富裕的家，不是很富裕，不至于说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出去吃点什么就可以吃点什么。我们家一个消费习惯就是不出去吃饭，就是很少在外面外食，然后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出去吃饭，去餐厅吃饭是一个特别大的庆祝仪式了，对我们来说。然后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消费没有那么大手大脚的人，因为就是耳濡目染嘛，知道父母是很节约很节约，所以自己如果说有一种有那种很过头的消费都会觉得很愧疚，感觉好像对不起父母这种感觉。
因为你花的都是他们很辛苦赚来的钱。
对，
OK， 那 Jane， 那你要不要聊一下，就是你十八岁之后，然后离开家去外地念大学，后来先去是沈阳嘛念大学，然后后面又去上海念了研究生，在这个期间，你觉得你的消费观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呢？
去沈阳念本科期间没有太大的转变，就还是依旧觉得我家很穷，然后父母赚钱很辛苦，然后我父母会每个月给我一些零花钱。我觉得当时是因为参照物产生了变化，我对自己的财务状况的看法有一点点改变。在我高中的时候，我身边的同学都非常的富裕，比如说 Sophie。
你说我
跟 Sophie， 对，跟 Sophie 相比我们家就是极穷，对吧？因为他非常就他的经济状况还是比较好的，那个时候我觉得。然后我的朋友好像都挺有钱的，这是我后面回忆的时候觉得才意识到，然后等我去读本科以后就发现我身边的同学要不然就是要需要领贫困救济金的，要不然就是父母会给零花钱给的非常的少，可能这个月就给几百块钱这样，然后跟他们相比我就觉得哎，怎么突然之间我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好像 relatively 的有钱人这样，就是 我是零花钱上面的支配相对还比较自由一点点的，然后再加上本科的时候也拿了几次那种国家奖学金或者学校的奖学金什么的，就是相对来说手头稍微宽裕一点点，但是就是跟有的同学，就是他可能大学期间他就会想着创业啊，自己做个小生意啊，或者说自己出去做个兼职啊什么的，这种自己创造财富的想法我当时就没有。
你这个说的让我想起来，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在国内念了一年大学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身边的同学啊，室友啊，就会有的人就开始想要去做兼职啊，当家教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他们会跑人才市场，会去找那种工作，然后会去想说，哦，我要做什么样的投资，然后要不要买股票，就这些概念在我当时的脑海里面我都觉得好新鲜，然后我都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尝试做这些事情。对，那你当时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去工作呢？有没有开始挣钱？
没有，一方面是因为我高考失利了，就是我最终读的那个大学是我高中三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读的一个学校，就是因为我高考就是超失常发挥，就是读的那个学校我就不满意，但是呢我又没有勇气复读，我当时一心只是想要离开那个地方，随便找哪一个学校都可以，我只是想要离开我的高中生活，结束我的高中生活，然后
特别懂，
所以所以后面开始读大学之后，我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然后考研，就改变自己的这个就是学历。
所以你从大一一进去开始，你就非常知道明确自己的目标，就是我是要读研的，我的学历不会在大学就终止。
对，因为那个学校实在是不太好。我的大学生涯现在回头想，我就感觉像是高中的延伸，就是感觉好像现在想想大学生活好像是应该是一个，就是大学其实应该是一个通识教育嘛，就是你需要去尽量多的了解各行各业的信息，对吧？或者是选课选的是尽量丰富多，就是各个话题的稍微了解一点这样，或者是多参加社团活动啊，多去社交啊等等等等的这样。
对，
但是我的大学就是学习，就感觉好像是高中的一个延伸，我就是埋头学了四年有。有一次是我想要创业的，是当时有，就是我们那个大学经常在走廊学，就是宿舍走廊里会有人去兜售一些东西，比如说卖文具啊，什么卖玩偶啊，卖衣服啊等等等等的，这些都有。然后就有一次我们寝室里的人就被一个来兜售文具的人给诱惑了，他跟我们讲
的拉成了合伙人是吗？
也不是合伙人，他带了一堆文具到这个宿舍走廊里去兜售，他的说法就是说，就是感觉像是一个庞氏骗局，就他把、但是呢 instead of 卖化妆品，我们卖的是文具，他就像是一个那个
传销
上一层。对，然后他就说我把这么多文具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卖给你们，然后你们再出去卖。然后我跟宿舍里的另外两个女生都是那种耳根特别软的人，然后就马上被他说动了，我们就觉得哇太便宜了，这个可能圆珠笔吧，就他卖我们就是卖大概2毛钱一支，然后我们在想哇这个如果说我们能卖1块钱每支，我们就能赚8毛，就想的非常的天真。然后我们就投资了，就把那些文具全买下来，买下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出去卖，对吧？然后你去卖呢，我们都是那种脸皮非常薄的人，有耳根极软，脸皮极薄，然后就导致出去卖的时候，可能你这个推销的过程，你肯定要吃闭门羹的，对吧？
对，
我们又不太能接受拒绝，就是可能被人拒绝了3-4次之后，我们就不想卖了这个东西。然后
最后自己用完那些笔是吗？
最后就很多好像是捐掉了还是怎么样，总之是没有从中获利，就是还赔了钱。
那你当时想去做这个创业的时候，你是觉得就是好玩体验一下社会，还是说 我想要攒点钱，我想要为将来这个储蓄啊做一些原始积累，有想到这么远吗？
没有，单纯的就是觉得哎，好像这是一个商机，可以赚点钱，然后另外他们觉得好、
嗯、
好像这是对我的一个锻炼，就这个想法其实我到现在都还保留着，就是一旦我看到说有一个事情是我知道我做这个事情是会不舒服的、
嗯、
但是我又另一方面理性的觉得说好像做这个事情我能够稍微锻炼到我的一些社交能力啊，或者是说存活的一些能力等等，就是说从属事概念上来说好像是一些比较能够帮助我获得成功的技能、
嗯，
然后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嗯、
就觉得好像做这个事情可以赚点钱，然后同时可以锻炼我的这个胆识，然后锻炼我的这种推销能力，然后这个能力好像以后出社会是有用的、
嗯、
就是仅仅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就是
啊，我觉得你这个很棒，就是你是非常愿意让自己跳出舒适圈的，你就是非常愿意去训练自己去拥有一些你不拥有的那些技能。
这种意愿呢都是非常非常偶然才会有。
我岔开去说，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两个就特别不一样，我就是属于那种非常满足于在我的舒适圈里面，然后但凡我觉得这事儿吧我不太想做，我就坚决不去做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联系到上一期我们聊的，就是为什么还没长大，我觉得好像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拒绝这种机会。
但我觉得这跟我们这期聊的东西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你之所以能够这样理直气壮的去拒绝这些机你所谓的机会，都是因为你有你们家你这个家庭的这个强大的经济后盾作为你的支持，然后所以你才能够有资本去拒绝说啊我不想做这个事情，我做这个事情不舒服。但是作为就比如说我的同学当时就是经济条件还不如我的，就是他可能暑期他就是一定要去做一个兼职来赚点外快的这种，那么他可能从心情上来讲说他也不想去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可能对他来说也是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经济上来说他就不得不去做这个事情，他没有资本拒绝。
嗯，对，但是就是人生都没有白走的路，就是你但凡没有走的路你都是要还的。对，你不在二十岁的时候出去打工，你就在四十岁的时候就是开始打工。
水不转的云在转，云不转的风在转，风不转的心也转。
那你后来读研的时候你去了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你要不要讲一下对你的影响又是什么？
国际大都市的确是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后面去到上海以后、
嗯、
我读研我们那个研究生是为期两年半这样，然后正儿八经在校园里面学习上课是一年的时间，所以头一年里、
嗯、
我是在一个就是上海的松江大学城那边、
嗯、
就是很偏远的一个地方，然后周围走动的也都是学生，所以你还没有受到那种来自国际大都市直接的那种经济上的刺激，就是还是在一个相对淳朴的环境里面，所以也没有觉得说好像啊我就是在国际大都市我就需要融入这个环境去买个好包啊穿一身好衣服啊这样的，也没有有一点点那种好像更想要买衣服啊买鞋，就是从外在上去包装自己的这种心情，也是因为我当时的室友他是工作过然后再回到校园的那种，所以他可能会给我带来一点点那种、嗯、
他是有经济基础
社会人，对对对，那种社会人的消费习惯，然后但是也还好也没有。然后兼职呢，那个上学期间就是做过几次，然后是做那种口译的兼职，所以也没有赚到很多钱，而且每次都是赚完钱之后就感觉好像需要犒赏自己就花掉了，甚至是在还没赚到钱的时候就去逛街啊什么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我马上要做一份兼职的工作然后就可以拿到多少多少钱，然后所以这件衣服我可以买，是这样的一种心情、
嗯、
对。然后后面发生转变真正受到国际大都市的影响的是我后面开始 研究生的第二年后面开始做了一份工作，那工作就是在一个 上海的高中里面，它有一个国际部，这个国际部它就有那种在这种一加二啊的那种留学项目，就是学生可能在国内读一年高中，然后再出国再去美国读剩下的两年，或者说干脆再去美国之后重新开始再重新读三年，就这样的一个项目，在那个学校里面工作。当时就认识了我的一个同事，也是现在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朋友。然后她就是她是上海女孩，所以就是
我最近看的繁花，就是
你看我还没看
上海你
上海是你，然后
对，就是很精致的代表，
非常精致。然后她就是那种就是买个包，她就想她就想要买一个很好的包，或者说买一双很好的鞋或者说吃呢可能就要去好的好一点的餐厅吃等等等等，就是不是每一样都精致，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是他在他的能力范围的边缘去追求最他最能够支付得起的精致。然后这个对我来说就潜移默化的有影响，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就是潜意识里或者说有意识的想要去模仿身边的人。我觉得我会有这样的倾向，就比如说我前面讲说我高中的时候的那个临床的学姐有一个随身听，然后我看到之后我也想买一个一样的，或者说看到谁谁谁有一个什么很好的东西，然后我也想要有一个一样的，就有这样的一种模仿的心情。然后也没有说是在刻意模仿他，就是知道很多方面根本就模仿不了嘛，因为毕竟人家是上海人，人家不需要承担房租，以后也不至于说需要在上海买个房这样的，就是很多方面是模仿不了的。但是有的时候好像还是会下意识的，就是潜意识里面去想要去追求相似的精致。
就是听起来你是一个还蛮受环境影响的人。
是的然后就是因为他的原因，然后我就也开始尽量追求，有的时候会追求精致。其中能让我想到的几个例子，就比如说我就是工作期间，因为那个时候我住在学校里面，所以我也不需要付房租不需要付房租就使得我的生活开支少了非常多，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我住在学校里面是一个多么多么大的这个奢侈，就是省了多少钱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因为还没有花过那个钱。
对，
然后当时我就记得有一次在学校食堂里面吃饭碰到那个学校的校长，那校长几乎从来不跟我聊天，但是有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 somehow 我跟那个校长坐到了一起，然后校长就问我说是不是住在学校里面，我说是是是，然后校长说哇那刚好啊，然后就说住在学校里面可以不用付房租，你可以好好的省点钱就存点钱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就是不以为意，因为我不知道是听谁说的，就是我另外一个特点是很容易受到一些句子的影响，就是somehow 不知道从哪里看到的或从哪里听到的话就会没由来的就是烙在脑子里面都有很深的影响，然后这些话
就是很容易受到别人外界的影响，
非常容易，然后这些话就会成为以后我很做很多选择时候的一个依据。然后当时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说30岁以前不要想存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也没有去考究这句话的靠谱性到底有多少，
但
是
你一听你就觉得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我就信了之后这句话就成为了我当那几年的这个花钱的时候的一个依据。然后当时我就听到校长说我需要利用那个工作机会，因为可以住在学校里面不用交房租的那个时间好好存钱的时候，我当时想哎，30岁前不需要想存钱，等我30岁之后再存吧。然后不存钱，
就是，校长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在你知道就是在教导你，然后你心里面想就是 bullshit
exactly 那么没存下来我都花在哪儿了呢，就是比如说 我可能就会买一个朱莉蔻的沐浴露。沐浴露你想想在身上可能停留几十秒吧，就是你买一块肥皂也是洗了澡，你买一个买一瓶几十块钱的沐浴露也是就是洗了个澡而已。然后我就选择买一个，
甚至你不用沐浴露也是洗了个澡
也可以吧。然后我就选择啊，我要追求精致生活，这个花一、这个用几十块钱的沐浴露洗完澡感觉就是不一样，就是那种给自己给自己营造那种虚，
就是那个香氛疗愈了我，人间值得、
就是、exactly 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以及买那种很贵的香薰啊，然后或者是说去商场逛街买一双将近1000块的高跟鞋啊。那双高跟鞋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后面大概穿了大概2到3次吧，现在还在我们家里放。然后还买过一条1400块的牛仔裤，这还是这是在
你还记得是什么品牌的吗？
十多年以前，叫 Musi， 是个日本的牌子。然后就是消费很疯狂，就是我买这些贵的衣服啊、鞋子啊，让我那个很精致的上海同事都吓到了。他说你花钱太大手大脚了，他觉得。然后
你当时听到他这样评论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
我也觉得我很奢侈。
那你会觉得哇我很骄傲，你看我
没有没有，就是觉得很奢侈，觉得我很不应该、但是呢在我买那个裤子的当下我又觉得哇、好想买就是感觉不买这个钱不花我今天就走不出去了，就那种心情。然后买完了又
后悔，就受情绪的支配。
对，买完之后又会觉得说啊、太不应该了，怎么会1400块钱这么多钱，大概是我半个月的工资吧就用来 买了条裤子。对，然后就很也是因为当时不用付房租，有那个裤子比鞋子穿的频率要高很多那个裤子现在在身边，但是因为现在当了老师不能穿牛仔裤，所以也已经一年没穿过了
笑死。
然后这是花钱的一方面，就是在买衣服啊买鞋啊这方面花钱花的比较大手大脚。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会花钱出去旅游，比如说我这辈子除了来墨尔本除了来澳洲以外，我去过的一些地方都是当时在那个学校工作的期间去的。然后当时也是受到那个30岁前不要想存钱这句话的影响，我就觉得说
要看世界是吗？
对，我就觉得出去玩一定要趁年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觉得说年轻的时候我才有那么多精力出去玩。然后出去玩的时候我也不是那种，就比如说跟我那个上海同事相比的话，他是出去玩一定要订非常好的酒店的人。然后我是那种出去玩我可以住青年旅社，我可以跟比如说6个人一起 合住一个房间，住那种上下铺的那种，然后就是比较穷游的方式。但是呢我就会比较愿意去穷游，就是穷游的时候呢虽然说住的很差，也不算很差吧，就是住的
是，但是玩的很好
玩的还是相对比较好，然后吃啊买东西啊这方面也没有很苛扣自己，甚至很经常也有那种冲动，就是买下来一个什么东西回家觉得很浪费，就是我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我后面根本就用不到它或者怎么样，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你那个时候消费是说我赚多少钱我就花多少钱，还是说我已经在用信用卡在提前消费了？
总的来说还是赚多少花多少的。后面那份工作呢就是做了2年多，做了大概2年半，然后做了2年半之后我就辞职了。原因是我当时觉得那份工作总的来说就像一个保姆。就是从教学技能上来说就没有什么提高，因为我不是正儿八经教那些小朋友任何一个科目的，是他们比如说哪个时间可能需要补一下，就是这个时间他可能需要上课，然后我们就想一个什么课去教他们，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虽然说住在学校我不需要付房租，但是呢住在学校我就成为了他们的社管阿姨。
而且你的工资很低啊。
工资，那个学校的工资它是每个月是3000，然后到年底的时候会有一个奖金，所以它是平均下来可能每个月是5000-6000这样吧。但是问题是5000-6000是你的纯工资，因为你不需要付房租。你在想、后面我等我自己租房以后，我这个房租一个月可能要付3000，这都算是少的。我感觉我已经忘记我当时房租付多少了，后面是好像付的是4000多块钱一个月的房租。那么假如说你把这个房租加上去的话，那么相当于这个月的工资可能是10000左右，那就比较高了，相对那个时候啊、相对来说。然后我就很天真的辞职了。其实后面想想真的应该听那个校长的劝、那几年趁住在学校的时候好好存钱，说不定我就可以自己付个首付在上海买个房子了。这都是现在后悔的话，但是反正就是没有。然后呢、后面就辞职了。辞职之后呢，自己付房租以后就没有那么大手大脚花钱了，
因为也没那么多钱了是吗？
没有那么多钱了一方面，然后工作也比较忙了，跟在那个高中相比、因为那个学校那个时候就回想一下，那几年是我最快乐的几年，这辈子就是一方面是活得很自由，
我要哭了，
一方面是我那个同事，就是我们俩当时真的是感觉就是在一块儿玩，就他又是怎么说呢，头衔要比我高一点，所以他的责任比我多，然后我就是感觉是像有一点像他的一个助理，然后又有点就是打酱油的成分非常的高。那份工作我们俩就天天在办公室里，这如果说我们都没有课的话，我们就在一起聊天啊，在一起嗑瓜子啊，或者在一起干嘛，然后就一起就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经常就是管学生的时候也很好笑，那学生也很可爱，其实可恨的时候很可恨，但是我暖心的时候也很暖心，然后就那几年真的很开心。然后后面就开始去，后面就做了一个那个培训机构，就是留学中介培训机构的那种老师，然后日子就开始过得比较重复，然后比较辛苦，赚的钱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后面看到这个澳洲有这种打工旅行的那种签证可以申请的时候，我就申请了。所以来这边其实是对当时的社会就是生活现状的一种逃避，就觉得你看不到出口。因为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想自己在上海买个房，但是呢我又没存下什么钱，然后父母呢我也没办法指望说父母能给我出个首付什么的，所以就是你看不到出路在哪儿，就感觉是这辈子我靠自己是没办法在上海买下来房子的。然后房子
就来澳洲买房
啊，这又是天真。然后住房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呢，你就觉得这个钱赚是赚了，但赚了拿到手又没有多少钱，然后工作又很苦。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年去大城市打工的年轻人的一个困境。
对，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
那你要不要聊一下，就是后面你来了澳洲之后，然后你就是怎么样到现在这几年的时间，然后你有消费观有什么样的转变，然后你现在是觉得你应该要存钱买房了，不能再那么去无度的花费了，是不是？
对，这个想法其实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形成的。我一开始来澳洲的时候是打工度假嘛，所以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打工赚来的钱就是为了花的，
就
是为了度假用的。然后我也的确也是这么旅行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我是拿着在国内的存款过来，就是在上海
的一些余额。
对，上海最后我辞职了以后，我是2016年底辞职的，等我辞职回到家里的时候， 我可能手头大概是才10000多人民币的存款吧，10000多还是20000多，对，非常的少了。然后是拿着那个存款然后到澳洲来的，来了之后呢，任何所有的生活消费我都是在乘以5，因为当时的汇率还是以澳币是可以换5人民币的嘛，现在汇率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呢，一开始我来澳洲的第一个月，我正在找工作的时候，我每天就吃一顿饭，就是中午吃一顿，然后可能因为来这边之后发现这边的食物分量也很大嘛，就尤其是西餐厅，就是你可能买个 sandwich， 这个 sandwich 你恨不得要分两次吃完，然后我
再加上又不好吃，
还行吧，刚来的时候还是有那种对白人饭的新鲜感，靠那个新鲜感来支撑。然后而且当时我在悉尼的市中心住那种青年旅社，然后周围可吃的地方还蛮多的，就是还比较好吃吧，主要就是一天只能吃一顿，但是我只付得起那一顿的钱，因为吃一顿大概就是要30多澳币换算，然后我就在那边换算人民币嘛，就大概150多人民币了。我在想我在国内的时候去出去吃饭花150多块钱，这是要大概可能一个月能有这么样的几次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找到稳定工作的时候就是很拮据，每天都生活在无限的焦虑当中，就你就知道你的钱就是这么多，然后你又没有增加，就不断的在减少。然后后面是找了一份雪山上的那种季节工，就是能有固定的收入了。然后呢，因为我又是不会滑雪的人，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我可能是去尝试了2次滑雪一共这样，然后所以我也没怎么出去玩。然后山上年轻人的消费，那种他们去晚上就去蹦迪，然后我去过一次之后就觉得蹦迪文化不适合当时已经31岁的我，我觉得我太老了，而且一进入50我就感觉我好像被人点穴点住了，就大家都在说 dance， 然后就在那边摇摆，我就觉得我的胳膊脚都被人用线提住了，然后就是根本就动不了。我就尝试了那么一次，然后就觉得 not for me。所以我在山上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能花钱的途径，主要就是买点吃吃喝喝的东西这样。所以在山上工作了3个月，就省下来了大概10000多澳币，存了那么多钱。
哇哦！
然后
竟然比你现在的存款还多。
Exactly 。所以可见收入跟支出这个比重的重要性，因为当时在山上是住的那种员工宿舍嘛，员工宿舍他一开始是每次给你发工资的时候他就扣一点钱，这样就没有你那种你硬性支出了的那种感觉，就是反正就是你已经把房租给扣掉了你还能赚那么多钱，然后这个房租扣呢也只是扣了大概10周或者怎么样，后面就开始不扣钱了，然后就是纯赚。如果说来澳洲打工度假的想存钱的话，就是可以去像雪山上啊，像农场啊这样的地方，就比较能存得下来钱，因为你生活的地方太
过。但雪山也只是
就都是季节性的，
季节性
去农场也摘果子也是季节性的，然后这种季节性的工作还是比较能够省得下来钱的，因为住的地方太无聊了，就是花不出去钱，就是存到最后呢存了10000多块钱，我就马上一拍桌子，就是15喝6，就跟人一起出去玩了。就先去了那个大堡礁，然后去了之后呢，又跟另外一个就跟那个英国的 gay 的同事就去了日本玩，然后去日本那一趟就大概花掉了1半存款吧，就是很贵。然后回来之后就是重新开始。然后重新开始之后呢，同时一方面又觉得说我还是很喜欢澳洲这种文化的，就是感觉大家都比较 chill， 然后比较友好，然后时薪感觉也比较高吧。然后
你们时薪多少？
澳洲的法定时薪是全球最高的，现在法定时薪好像是28刀还是多少，还是27刀。
OK，
对。
那
但是这也就导致了澳洲生活成本很高，就是我前两天还刷小红书看人比对过美国的房子跟澳洲的房价，就是同样是比如说鸟不拉屎的地方买一个 house 就是美国就会比澳洲要便宜很多。可能在雪山上工作存下来钱这个事情也给了我一种幻觉，让我觉得说好像澳洲存钱很容易，好像买房也是自靠自己的实力买房好像也是可以实现的一个事情，就导致我当时想着说在澳洲读个书然后留下来，然后我就申请了一个学校开始读 Master of Teaching。 后面开始读书之后就开始变得很惨，就是经济上很惨，生活上也很惨。Anyway， 就是至此以后吧，我感觉我就是花钱呢没有很大手大脚，就基本上没有在外面吃过饭。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看个电影可能一年看过，去电影院看过一两次这样。然后什么就是在微博上会刷到了国内的人在做的任何所有的娱乐活动我都没有，每天就是兼职去图书馆写作业，就这些事情。然后、就是、
那你毕业之后工作也有几年，三年有没有
工作？毕业之后正儿八经的当老师做有了三年。
那你觉得这三年你都没有存下什么钱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想存钱，还是因为你的消费观念导致你想存但是却没存下来钱？
没存下来钱的原因有几方面，一个是就是我是去年才拿到 PR 的嘛，就去年才确定说我能留下来，所以在那之前我就没有想过在澳洲买房子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未来我一定要在哪儿，就是当时都不是定数。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我身上其实有一笔很大的债务有大概欠了别人12000澳币。然后所以首先是还钱，然后这个钱还清了以后就你懂吗，就是那种突然我不欠任何人钱了，然后我赚的还可以，然后我过去几年又过得巨苦，就有一种那种补偿自己的心态，就是也没有报复性消费但是就没有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很苛扣自己，就可能去超市逛个超市然后看到有樱桃，然后我就没有特别在意说这个樱桃是多少多少钱一斤，然后就想吃我就买了，就是当时是那样的一种消费状态，也没有想着要存钱，因为未来是隔着一层雾的，我看不到我的未来到底在哪里是什么样的，就是所以也没有那种存钱的动力。当时就是这样的。然后每次存下来一点钱呢我就打给我妈了，因为我找我妈借了很多很多钱嘛，我当时在澳洲读这两年书的学费都是我爸妈出的嘛，然后我当时跟我妈说的就是我是找你借的不是你给我的，就我总有一天要还给你的，因为我当时就是背上那个12000的那个债务是因为我当时找别人借了这个钱买了一辆二手车，然后为了要从墨尔本搬去偏远地区工作，然后结果开了第一天这个车就被我撞报废了，所以这个12000就相当于虽然是找别人借了但是呢转头就被我扔到了水里。
天
哪。于是我又需要钱来置办另外一辆车，然后才能完成搬家这个动作嘛，然后这个钱呢就也借不到了，我就必须得找我爸妈要嘛，但是我又没办法跟我妈说我出车祸了，我就觉得他只能白担心，他也干不了任何事对吧，
对，
我就只是跟他说搬家需要钱，就是又找我妈要了10000澳币这样，所以后面我只要赚到钱就存了一点点了，可能存个5000存个3000这样，我就会看当时的汇率怎么样，如果说当时的汇率好的话我就会汇一点钱回家这样，所以反正这几年存了一点钱呢就是感觉就是给我爸妈了，所以也是存了一点点钱但就是不在我手上，然后因为当时我觉得买房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太遥不可及了，我想象当中因为房子是要大概8-90万澳币可能这个样子， 可能便宜一点的60万澳币、嗯、但是我就觉得我就以为说首付需要付很多嘛，我就觉得说我、嗯、哇我这点钱付首付也付不起，我就干脆就是花掉或者是给我爸妈，就自己没有想着自己存下来、嗯、一直到去年中吧才开始刷小红书刷的多了之后才看到说、嗯、哦原来澳洲有一个那种就是有一种经济政策就是帮助那种第一次置业的人买房的、
嗯、
就假如说你买的第一套房是自住的、
嗯、
然后这个房子总价值又不超过多少多少的话、嗯、就是你的首付就只需要付5%，政府帮你付25%、
嗯、
然后呢还可以免什么印花税啊，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总而言之就是我就想、嗯、啊，那我就只要5%的首付
好像够得着了，
嗯，就突然之间好像买房这个梦想开始有一点雏形了。
嗯，
就如果说我买一套60万的，那么首付的话也就是我自己只需要攒出3万块钱就够了，然后突然之间好像哎、
嗯、
是可以够得着的，所以从
嗯
去年年底开始就突然觉得说我应该存钱了。
说一个月以前吧。
有钱我便有钱，多少人没日没夜的浪费时间，便有钱我便有钱，然后故作谦虚的说金钱不是一切。
我讲了这么多，然后现在就是听 Sophie 来讲讲你的这个理财观念或者说财务观念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发生改变的呢？
那我觉得我是因为我家庭就是我爸就是还可以嘛，所以一直以来我就是指望着他这个支持我，或者说他也一直以来就是非常主动的支持我，所以我就是习惯了习惯于依赖他，然后他时不时就问我哎，钱够花吗，不够的话就转点钱给我。
嗯，
所以我确实一直从来没有想过那个要存钱，然后甚至我都没想过我需要工作，然后
挺好的。
对，然后
不用受苦呢。
也不是，然后后面对，然后但是也正由于我在经济上一直依附于他嘛，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整个人其实都是一个依附于他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我是到非常后面我才觉得哎，我好像应该是要做一个非常独立的人，我就觉得如果要就是人要独立的话，那我首先经济上也需要独立，然后这样我才可以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更有话语权，在我想要做我自己的选择的时候，我可以更遵从我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受其他人的影响。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觉得慢慢的让自己想明白，就是说我好像我得现实一点，就是如果没有我爸的这种长期的经济的支援，我要怎么过好我自己的生活？我记得我小孩那个时候还特别小的时候，还在可能连幼儿园都还没有上，或者说才刚刚上幼儿园，大概就3岁左右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想说，哦，那他们以后上小学就要读私立学校，然后我就开始去参观我生活的周边几乎所有的私立学校，然后去参加所有的他们那种 tour 啊，然后就在心里面盘算说哪个比较适合我的孩子呀，甚至我好像都不止 tour 过一年，就是他们每一年都会组织，然后我可能第二年又继续去 tour 一些，然后筛选一些就是我觉得哎还不错的，然后再去 tour 一次，在最终好像就在他们上小学之前我要选定下来他们要去哪一所，但是其实那个私立学校的学费是我绝对付不起的，就是我们家付不起的，肯定是需要找我爸爸帮忙的。然后我也觉得我也一直不以为然，我觉得那 OK 啊，那这个下一代的教育那上一代帮忙是毕竟是教育嘛，对吧，再穷不能穷孩子。然后后面我觉得有一次蛮震撼我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去tour一间还蛮 有一点点小贵族的那种学校吧，然后我就开着我们家的那个 Honda Odyssey，
嗯，
然后去停到那个学校的停车场，我就准备下车去参观那个学校。然后等我下车之后，我就发现停在我周围所有的车都是我买不起的车，对，都是我买不起的。然后我就那一刻我就觉得说，我干嘛要这样呢？我跟大家格格不入。然后我去参观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身边的父母确实就是他们的生活圈子好像也不是我的生活圈子，然后他们可能背着爱马仕，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我就觉得那如果我都适应不了，那我为什么要把我的孩子送到这里来，跟别的孩子也融入不了？可能他们开一个生日 party， 我听说好像送那个送生日礼物你可能就送个 iWatch， 那对于我来说我肯定是承受不了的。后面我就觉得说算了，我就慢慢在说服我自己说其实读公立学校也可以。
嗯，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给了自己很多理由，包括我身边打算送孩子去私立学校的人都给我很多理由，就是公立学校哪里哪里不好，哪里哪里不好，一定要去私立。所以我的心里面我的想法就是哦，一定要送私立。所以后面到慢慢接受现实，然后决定送他们去公立，以及到后面觉得哎，其实公立也蛮好的，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我慢慢的走向成熟，走向独立，或者说走向一个现实，就是回归到现实，我是什么样的人，对吧？我拥有什么样的经济能力，我就为我孩子提供什么样的经济能力，而不是说拼命的往上够，然后够不上呢我就找爹。
嗯，
讲完孩子就是教育这一块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头的消费嘛。那我觉得就是在我理清自己的现状之后，我发现哦，这个大额的消费我确实是消费不起。但是我觉得在平时的生活中，比如说买买衣服啊这种，我可能还是停留于我过去的那种习惯，就是我可能每个月都会买新衣服，然后我每一次打开衣柜我都觉得好像没什么合适的衣服穿，我得去逛一下商场。然后那我记得就是有一年黑五，就是在美国的那个感恩节那个星期的黑五嘛，就是一年中打折力度最大的那个促销季。然后我就想说哦，那我真的是有很多东西要买哦。然后就有那个 app， 就是叫什么北美打折快报吧，叫那个名字。对，然后里面就会不停的给你发那个打折消息，比如说哎呀这家店又打折了，那家店又打折了，你就全网最低价什么那种。
嗯，
然后我就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就是在各大那个就是什么服装的网站上面平台上面，我去找哦，我想要买哪些衣服，然后甚至有一些衣服我不是很确定适不适合我都觉得哎呀没关系，因为美国退货很方便嘛，我就把它先买下来。然后有一些衣服我觉得那个尺码不是很确定，我就把我有可能的比如说 S 码 M 码我各买一件，就是到时候哪一件合适我就留下来，不合适的我就把它退掉，
就是把家里当成试衣间。
对对对，没错没错。
那退货是都是免邮费的是吗？
几乎都是免邮费的，我现在想想应该只有优衣库这一家是你要自己付邮费的呀， yeah， 然后其他都是免邮费的，很方便，或者说你就拿到商场去退也还蛮方便的嘛。
嗯嗯嗯，
优衣库这家是你不能去商场退，只能邮寄，并且要自己付邮费。
哦，优衣库为什么这么拽？
我不知道。
嗯
，anyway， 所以我当时那个感恩节之后的那一两个礼拜，哇，我真的是每天都在收快递。就说了特别多，然后拆箱，然后试衣服，然后心里面的纠结说哎呀我到底要把这件留下来还是不留下来，到底怎么搭配才合适，反正就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最后其实大部分我都最后都退掉了。然后还有一两件大概在我纠结的过程里面我错过了就是可以退的那个期限。所以我那个衣服我到现在也没有穿过一次，因为那个衣服是需要改的。我为什么犹豫，就是我在想啊，我要不要去改它呢，改完之后会不会还合适呢，我就在那边犹豫，然后我就没有退，然后我也没有改，所以至今这个衣服还在我家。所以我那一次之后我感触很深，就是我觉得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还不是说我花了钱，其实钱没有花多少， 因为最后几乎都退了嘛。但是我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和心力，最后再退，我每一次往邮局跑，我都觉得说我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的时间呢？后面我就发现，其实消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陷阱，是一个现代社会强加给我们的一种思想的负担，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必须要消费，就是我们生而为人必须消费。精致。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出于省钱的那种心，你就可能很想赶上这一波打折，就会觉得说啊，我这波折扣我要是没赶上的话，我可能后面如果再想买这个东西的话，我就要付出比当时打折的时候更高的价格，为了贪便宜，为了省钱而去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对，
去寻找折扣去买这些东西，然后可能到最后发现这个钱其实也没有省下来，可能你再等一等你就根本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
没错，就是你觉得你这一波操作之后能省钱的一个前提是你觉得你应该买东西，你需要消费。但是其实我事后就是那件事情对我的震撼特别大，就是事后我发现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就是我哪怕经过千挑万选各种纠结，最后留下来的那几件其实我都没怎么穿。我记得有一双靴子，有一件皮衣，那靴子现在我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我可能某一次就是清理东西要捐，就是把它捐了。然后那皮衣、你知道在我们这儿真的是没有什么机会能穿皮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觉得我一定需要一件皮衣。所以我真的是那件皮衣我大概一年穿两次吧，而且穿两次的场合还是我觉得说我再不穿今年又过去了，
就是为了穿而穿。
没错，就是我觉得我总得穿一下吧，我都花钱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后面其实那个事情大概几年前发生的吧，在那之后我基本上黑五就没有买过东西了，甚至我几乎一整年都没有买过什么东西。我发现我还是有衣服穿，而且我每年还在清理我的不太怎么穿的衣服，把它捐掉之后我还是有衣服穿。
哇。
然后我后面发现我去逛逛超市嘛，逛 Costco、这种超市里面、就是大卖场里面有很多衣服嘛、就是那种成堆的、就以前我就是绝对不会往那边看一眼、然后我记得在真的就是十几年前我来美国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我去逛 Costco 这种地方，我都会觉得说天哪，谁会买这里的衣服，应该就是穷到没办法了，就是才会来这里买衣服，就我不能想象就是谁会买这里的衣服，又丑，就是丑，非常丑。当时
觉得非常丑。那个时候你还是精神上的时尚圈中人。是
真的。但是我发现从去年开始我也在 Costco 买衣服了，而且我觉得其实蛮好看的。
那
就是我整个人真的
你的审美改变了。
真的，我不仅是觉得因为我确实要这个节省我的开支之外，我还觉得这些衣服其实也蛮好看的，我还是能找到一两件我觉得哎可以的衣服。
挺好的。就是消费下沉吗？
对，我觉得真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想开想通这些事情之后，你就发现其实人生中有很多很多消费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你好像觉得当下觉得蛮幸福的，可是事后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平衡掉这一段。就是当你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你很开心，可是事后当你不会再穿这件衣服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可能哎这个钱又白花了，或者说哎这件衣服我该怎么处理呢，就每天它挂在我的衣柜里又占我的衣柜空间。然后每年换季的时候我又要花时间把它折起来收到箱子里，来年我搞不好还要再洗一洗、对不对，熨一熨、再把它挂在衣柜里占用一个空间。对，然后那个空间也是你花钱或者是买来的或者是租来的，对不对，就是你需要其实你一个消费背后你会有很多很多的连锁反应跟在后面，只是在你的消费的当下你完全不会想。然后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去他家东西特别特别少，但是每一样东西我都觉得哎还蛮不错的，就质量还不错。然后他也不是那种 就是有钱人，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普通的人，但是他的普通就是比他虽然收入可能跟其他人一样，但是你去他家你就会觉得他过得更加精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怎么能够做到，就是你的这些东西我都觉得质量很好。
嗯，
因为你知道生活在美国，像我们这种就是普通人，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宜家买家具，但是他可能就会去稍微高端一点的地方买这些东西，
嗯，
但是东西很有限，
嗯，
很少。他就说因为我买任何一个东西我都会在想10年之后我还用得上它吗，
嗯，
如果我用不上我就不会买它。
嗯，
哎，突然我就觉得这个话特别特别有道理。天哪，我们家真的是好多破烂呢，啊，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们就是要更改自己逛街的场所就你逛宜家你就很容易买到破烂，就是你走一走觉得，啊，这个东西很便宜，这个东西好像也没有花多少钱。
你是不是我刚刚说宜家的时候你的心里马上说我懂
我是很懂，
对，
就是我现在在尽量减少自己买破烂的行为，就是我会觉得说，
嗯，
啊，这个东西好像是现在没花多少钱，但是你可能拿了10样这种你觉得没花多少钱的东西，等到你买单的时候就会发现，
嗯，
什么这几个破烂加在一起就花了100刀啊，然后就是因为你买的破烂数量太多了导致你的这个总的消费还是上去，所以的确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要少逛这种卖破烂的地方
没错没错，我觉得我现在消费降级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因为我几乎已经不逛街了，或者说所谓的逛街，我如果说是从买衣服这种逛街的层面来说我已经不逛，
嗯，
完全不逛街了，我偶尔的逛街只是去超市买食物，
嗯，这不算逛街，这是 grocery shopping
对，但是你知道对于一个妈妈来说 grocery shopping 已经是逛街了
也对了，也是
真的，
尤其如果你去 Costco 这样的地方 grocery shopping 那就算逛街了。
哇天哪， Costco 是我最爱逛的地方， come on
但是你不觉得 Costco 也很容易花过多的钱吗？
That's right， 所以我现在非常少去 Costco， 我大概一个月最多去一次。
我之前有一对朋友，就是他们两个去每次去逛 Costco 可能就要花几百刀，然后回来可能最后这些东西可能就扔了一半，因为量很大嘛，他们两个人又没有办法在那个有效期之内把那些东西给消耗完，
没错，
所以最后可能还是扔了一半。
对，我就经历过这个过程，因为我们一看 Costco 说哇这一算下来每个单品都这么便宜，但是我们家其实根本吃不完这么多东西。后面我就发现我每一次都在丢食物，不仅仅是浪费钱，
嗯，
我心里面的那个罪恶感就是不停的在增长，
嗯，
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呢，都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菜，
嗯，
然后后面我就非常非常少去 Costco 了，我可能就是去 Safeway 啊，
嗯，
这种 Trader Joe's 这种超市，就是买少一点。对，
嗯，
我宁愿它单价贵一点，但是我不会浪费它。
嗯，
或者我去打折店，我们这边有一个打折超市叫什么 Grocery Outlet， 那种也是我几年前绝对不会进的店，我现在觉得哎，里面有好东西哦。
真的，我刚来澳洲的时候，就是澳洲有两大主要的超市，然后这两个超市都有自己的那种积分系统嘛。然后我是打工度假的身份，以及我是留学生身份的时候，甚至是工作的第一年吧，我都没有注册他们这个积分系统。我就觉得说，你每次这样扫扫扫，就是能积下来多少分，能换多少钱。我现在是，我这次消费的积分我没积到，我就要找工作人员帮忙，一定要把我这个分给积上。
我有比较类似的经历，对，我到现在还是做的不够好了，但是我能够理解你那个心态。其实你刚刚在讲那个买樱桃的时候，
嗯，
你知道吗，我就在心里面想说，
嗯，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樱桃了，因为我真的是看到那个樱桃的价格，我就觉得说现在冬天嘛，我们这边冬天樱桃的价格就是不划算，然后就觉得没有必要买，
嗯，
我可以等到夏天，
嗯，
但是夏天的时候呢我可能也会觉得说，
嗯，
或者说比如说蓝莓好了，
嗯，
我就觉得哎呀同样是吃一斤水果我花这么多钱，
嗯，
我可以吃好多个苹果，但是这些钱我只能买一点点蓝莓，我就觉得说没有必要买蓝莓。然后上次我 偶尔买一次蓝莓，我然后我女儿说好好吃啊，下次可以再买吗？我说不行，这个蓝莓很贵，我们只能偶尔吃一下。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你刚刚在讲樱桃的时候，我就在想，天哪，我以前是那种，就是我现在我知道樱桃多少钱了，我以前是我根本不知道樱桃多少钱，以及它跟别的水果价格有什么区别我根本不知道，我每次就是这个然后买完就是一起多少钱，然后买回家如果说那个有人问我说这个这其中这一个多少钱，我就会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共多少钱。甚至有时候甚至一共多少钱我也忘了，反正我就是把钱给出去了，然后找了我一把零钱回来，然后我也不管，就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这每一个东西多少钱，我一点都不知道。
说起这个，
我现在就是开始慢慢学会慢慢知道，
挺好的，成为了一个眼睛里面有价格的人。
对，
所以你现在有记账的习惯吗？我是从前几年开始记账的，就是从我大学毕业就是最穷的那个时候开始记账的。你开始记账了吗？
没有，因为我想说我就这么点钱有必要记吗？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一方面我发现记账的好处在于一方面是你可能总体的了解一下你这个月收支的情况是怎么样，我可能总体赚了多少钱，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没花多少钱，因为反正账户里面还有余额嘛。但是你在记账以后你就会发现什么，这个月我感觉没花多少钱，但是其实比赚的还要多，花的比赚的还要多。或者说你可能这个月花的比上个月要多很多，然后你就可以具体去分析一下到底是多花在哪里，就是有助于分析自己的消费模式我感觉，然后也同时可以及时给自己打一个警钟，敲一个警钟，就是知道说这个月可能花太多了，我要接下来的这半个月我可能要控制一下之类的。但是呢我记账也不是那种很勤快的，也并没有做到每天都记账，所以我这个记账的勤快程度要提高，就是推荐记账。
我曾经还下载过那种记账的软件，我就觉得说哎呀我要好好的记录一下我的每天每一笔钱都花到哪去了，然后可能用不了几次我就觉得哎呀好麻烦啊。
我推荐用 Notion 记账。
Notion 啊，我没想过可以用 Notion 记账。
它有那个记账的那个模板，可以免费用。然后它的好处在于就每年澳洲不是要报税嘛，我可能要报税了，然后报税我去年在工作上到底花了多少钱，我要把它统计一下。然后因为你每一笔花费你在记的时候它有一个 tag 可以归类嘛，就是 categorize 每一项，然后就可以把我可能今天花了50块钱给小孩买什么东西，然后就把它记到那个 work 的那一类，然后后面在翻旧账的时候容易翻出来，就是这是一个好处。
你说到这个报税真是戳中我的痛点，因为有的东西你是可以那个什么好像免税的嘛，比如说我买一个什么动物园的 membership 这种花费，或者说我捐到哪里的钱都可以那个免税，但是每年当我要报税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完全想不起来我都花了哪些钱，我捐了多少钱我根本不知道。
对，所以推荐记账用 Notion。
OK，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好的记账工具推荐给我们。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就是未来的我们的财务目标是什么呢？
对，既然我们现在都已经对吧觉得应该要
意识到了
对不能再乱花了要攒钱了， 目标是什么呢？
我的目标就是在我四十岁以前买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就是大小无所谓。第一段就是可能方便工作就 OK， 因为现在政府有这个政策嘛，所以我就想说，哦，那我就买个60万左右的。
嗯，
我开始白日做梦了，请注意。
嗯，
然后就是所以可能计划就是四十岁以前，我现在36，能存个5-6万这样。就如果这样的话 ，ideally 一年能存下1-2万是最好的。然后这个具体存多少，我可能后面要再去仔细规划一下，每个这个一年存多少，平均到每一周大概是多少，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比较好实现这个目标。嗯，
你说的那个1-2万是说在你没有室友的情况下，还是在你找室友之后？
所以我说1-2万是因为如果说所以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现在就是正在出租我所住的这个公寓的次卧。如果这个次卧能成功租出去，那么目标就是2万，如果租不出去，那么我就是存1万就很好。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现在这个阶段去谈计划跟目标是有一点不是很现实，因为毕竟我自己的收入是蛮少的。但是如果结合我的家庭来一起看的话，
嗯，
我觉得也是希望可以，就是也希望40岁以前可以买一个房子吧。
啊，
然后我觉得可以小一点没问题，但是希望可以就是在我生活的城市，不需要搬到别的城市去，这样小孩不需要转学校。然后，然后我觉得我也希望在可以在40岁之前拿到教师资格证。对，然后有一个，应该40岁的时候已经稳定工作2年了，希望是可以这样。那我的收入也是比较稳定的，这样我觉得我们家整体结合起来就会比较好。
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
嗯，好，最后呢，我其实是想分享一段圣经里面的话来做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总结。
嗯，
马太福音6:24，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在这句话里面呢，马门的意思就是代表财力或者是金钱，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要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不能既侍奉神又爱钱。其实我想说，金钱本身其实是没有所谓的善或者是恶，我们当然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给我们更多生活的底气和选择的勇气，但是我也希望我们不要陷入对金钱的追求里，因为毕竟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会带走任何东西，而生命中又有太多比金钱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前不久读到过一篇关于幸福感的文章，里面就提到，当人非常贫穷的时候，物质生活的改善可以极大增加幸福感，但是一旦到达中产阶级的水平之后呢，财富的增加就几乎与幸福感的增加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其实想在这里借用郭麒麟的一句话，他说，爸爸的快乐他想象不到。其实生活在金字塔顶尖的那群人的压力也是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想象不到的。我想其实就像围城一样，我们站在外面的时候觉得里面一定好的无比，但是进去之后就会发现生活的本质可能还是痛苦，只是用另一种形式体现罢了。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也能够随着自己的心境调整自己的消费习惯。想存钱的姐妹呢，就希望你们能存到钱，想理财的呢，就去理财，想花钱的呢，也能花得开心，花得安心坦荡。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all of the things I never had, I wanna be on the cover of Forbes magazine, smiling next to Oprah and the Queen. Oh,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I see my name in shiny lights. Yeah, a different city every night. Oh, I swear the world better prepare for when I'm a billionaire.
Yeah, I would have a show like Oprah. I would be the host of Everyday Christmas. Give Travi a wish list. I'd probably pull a Angelina and Brad Pitt and adopt a bunch of babies that ain't never had shit. Give away a few Mercedes like, here, lady, have this. And last but not least, grant somebody their last wish. It's been a couple months that I've been single, so you can call me Travi Claus, minus the ho-ho. Get it? I'd probably visit where Katrina hit, and damn sure do a lot more than FEMA did. Yeah, can't forget about me, stupid. Everywhere I go, I'ma have my own theme music.
Oh,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what you see, bro?
I see my name in shiny lights.
Uh-huh.
Oh, yeah, yeah.
What else?
A different city every night. Oh,
yeah.
I swear, the world better prepare
for
when I'm a billionaire.
Basketball with the president, dunking on his delegates. Then I compliment him on his political etiquette. Toss a couple million in the air just for the heck of it, but keep the 520 tins and bins completely separate. Yeah, I'd be in a whole new tax bracket. We in recession, but let me take a crack at it. I'd probably take whatever's left and just split it up, so everybody that I love can have a couple bucks. And not a single tummy around me would know what hungry was, eating good, sleeping soundly. I know we all have a similar dream. Go in your pocket, pull out your wallet, put it in the air and sing.
I wanna be a billionaire so fucking bad,
so bad.
Buy all of the things I never had.
Buy everything.
I wanna be on the cover of Forbes magazine, smiling next to Oprah and the Queen.
What up, Oprah?
Oh,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what you see, bro?
I see my name in shiny lights.
Uh-huh.
Oh, yeah, yeah.
What else?
A different city every night. Oh,
yeah.
I swear the world better prepare
for
when I'm a billionaire. Be a billionaire,
uh-huh.
So fucking bad.